想象一下哈，就是当你推开一扇门，你原本以为里面会是一个充满温暖烛光啊，或者说很平静的那种避风港。
嗯，一般人去教会或者是祷告的时候确实都是这么期待的，
对吧？结果呢，你发现自己其实是走进了一个极其严肃，甚至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最高法庭。
这个反差真的非常大。
是的，这就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那个属灵征战时的真实感受。作为基督徒，我们谈论祈祷时，脑子里往往都是恩典啊、安慰啊，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领域，那些温柔的画面可能得暂时先放一边了。
没错，因为在释放和医治的这个层面，怎么说呢？我们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寻求心理上的安慰了。
那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极其严密而且壁垒森严的法律环境。你要知道，黑暗国度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他们在乎的是一样东西，合法权利。
哇，合法权利这个词儿听起来真的很沉重。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你带来一堂非常特殊，也是直接触及属灵征战核心机制的深度探讨课程。
是的，今天的内容非常硬核。
我们呢，资料来源是弗拉德牧师学校的释放祷告课程，具体来说是这份原声教导音频第五课，名字就叫弃绝誓言。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也非常有力量的教导。
所以我们今天的形式会非常庄重，为了保持这个属灵释放祷告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我们会首先为你逐字逐句的完整翻译并且诵读所有的宣报祷告文。
也就是说，在这期间我们绝对不会去中断它，也不会添加任何的个人评论。
对，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或者正在做家务，我邀请你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就是预备好你的心，所有关于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做的神学解析啊、背景探讨啊，我们都会全部留到祷告结束后的课后深度解析环节。
在我们正式进入宣告之前，我们需要先铺设一个坚实的圣经根基。
圣经是怎么说的？
在出埃及记的23:32，神对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无回头的指示。神说，不可与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对，神知道灵界中的契约是具有真实约束力的。然后在哥林多后书4:2，保罗也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将那些暗美可耻的事弃绝了。
弃绝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弃绝这个词希腊文里并不是简单的表达哎呀我很抱歉或者我做错了，它的意思是禁止、断绝关系，是从自己身上宣告解除。
也就是说，他是单方面撕毁合同。
没错，就是撕毁所有曾经让你与黑暗势力产生过关联的那些合同，剥夺他们的合法权利。
这就意味着，无论你过去曾无意中涉及过占卜啊、邪教啊，或者在极度绝望的时候说过一些出卖灵魂的话，
甚至是你根本不知道的你的家族曾经参与过共济会这种秘密结社，
对，今天你都有机会在这个属灵的法庭上正式的撤销他们。接下来请保持专注，跟着我们一起进入这第五课的核心祷告文。
弃绝的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弃绝我与撒旦及其邪灵所达成的一切协议。我奉耶稣的名弃绝并拒绝我曾献上的任何属撒旦的祭物。
阿们。
我奉耶稣的名弃绝情欲、变态、不道德以及我曾与之订立任何契约的一切物鬼。我奉耶稣的名弃绝并斥责我所行过的一切巫术、邪教习俗、占卜和邪术。
是的，主。
我奉耶稣的名打破我生命中任何关系里的所有不敬虔的魂结。我奉耶稣的名弃绝并从我心中连根拔除恨、愤怒、怨恨、不饶恕、苦毒和嫉妒。现在就释放我，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释放。
我奉耶稣的名弃绝并从我生命中连根拔除每一个淫好、每一个通过曾捆绑我的毒品而来的邪灵，无论是大麻、海洛因、可卡因还是任何其他毒品，你现在就可以说出他的名字。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的生命中被打破。
阿们。
我奉耶稣的名摧毁魔鬼对我生命的攻击。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们从我的身体和生命中弃绝。我奉耶稣的名弃绝一切恐惧、一切怀疑、不信、 并命令任何折磨人的邪灵现在就从我里面出去。
出去，奉耶稣的名。
我弃绝我父亲家族、我母亲家族以及我的祖先追溯到20到30代所立下的任何不敬虔的世代契约，奉耶稣的名让他们被打破。
我奉耶稣的名弃绝向黑暗国度和撒旦效忠的任何誓言。我同意并弃绝我所说过的或曾给予魔鬼对我生命合法权利的每一句恶言，奉耶稣的名被打破。
阿们。
我弃绝任何属灵丈夫、属灵妻子或任何进入我生命和梦境的属灵离婚文书，我现在就摧毁他们。我奉耶稣的名在根源上咒诅每一个对我生命、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和我的事工所发出的虚假预言。
奉耶稣的名摧毁。
我同意并拒绝所有有邪灵引起的疾病、抑郁和压制。我命令它停止在我的生命中运作，并奉耶稣的名被摧毁。我摧毁所有被植入我脑海中的邪灵活动和邪恶思想。奉耶稣的名，我将他们关闭并驱逐出去。
阿们。
我奉耶稣的名从我身上打破任何种类的邪灵残留。我奉耶稣全能的名打破任何试图攻击我、我的家庭、我的挚爱和我的财物的反扑、任何报复、任何邪灵的转移。
求主保守。
我现在希望你预备你的心，就是深呼吸，深呼吸。如果在这些弃绝中遗漏了什么，就花点时间直接弃绝它，直接拒绝它。
是的，敞开你的心。
因为当你在弃绝时，你几乎就是在打破仇敌曾拥有的一切连接。也许就在我做这个祷告以及你跟着重复这个祷告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浮现在你的脑海中，直接弃绝它。只要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它。
阿们。
现在我要特别将这个祷告深入到弃绝你可能与秘密结社立下的各种誓言。所以让我们首先呼求我们的父，然后我们要祈求赦免，接着我们要弃绝他们。
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
父神，天地万物的创作主，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作为一个罪人而来，寻求你对我所有得罪了你以及你照着自己形象所造之人的罪的赦免和洁净。
求主赦免。
我尊荣我世上的父母以及我所有血肉之躯的祖先，那些我通过收养之灵和教父母而与之相关的人，但我彻底转离并弃绝他们所有的罪。我饶恕我的祖先因他们的罪对我及我的孩子所造成的一切影响。我承认并弃绝我自己所有的罪。
阿们。
我弃绝并弃绝撒旦以及他影响我和我家庭的每一个属灵势力。我奉耶稣的名弃绝并离弃我的祖先和我自己在共济会或任何其他会所或公益组织中的所有参与。我弃绝并切断巫术以及共济会背后的每一个主要邪灵。
是的，彻底切断。
我弃绝并切断巴丰特、敌基督的灵以及死亡和欺骗的灵。我弃绝不安全感、对地位和权力的贪恋。我弃绝贪财和对贪婪的喜爱。我弃绝导致我的祖先进入公祭会的喜爱、狂热和骄傲。
阿们。
我弃绝所有将他们束缚在公祭会中的恐惧，特别是对死亡的恐惧、对人的恐惧以及对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恐惧。我弃绝我的任何祖先或我自己曾在会所中担任的任何职位，包括尊贵道师、师父或任何其他职位。
奉耶稣的名弃绝。
我弃绝称呼任何人为主管或道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主管和主，他禁止任何其他人拥有这个头衔。我弃绝将他人诱骗入公祭会，以及在仪式中冷眼旁观他人的无助。
是的，主。
我弃绝通过任何女性祖先传递给我的公祭会影响。这些女性祖先因丈夫加入并参加任何会所，且拒绝告诉他其秘密活动而感到不被信任和被拒绝。
阿们。
我也弃绝我家族中的任何女性成员通过直接加入所有女性公祭会组织、东方之星组织或任何其他公祭会或邪教组织所制定的任何义务、誓言和咒诅。父啊，我奉耶稣的名做这样。阿们。
阿们。
主啊，你听到了现在的这番弃绝，我祈求你将它坚固。圣灵将打破每一个契约、每一个誓言、人们曾参与的每一个邪恶仪式，甚至每一个血迹。你将开始打破那些在耶稣名里连接他们的锁链。
打破一切锁链，
任何与秘密结社的联系，现在都奉耶稣的名，在倾听这段内容的人身上被打破，得自由。奉耶稣的名，从这些誓言、这些契约、这些秘密、这些结社的影响中得自由，从你生命中通过邪恶力量建立的这些情感营垒中得自由。
奉耶稣的名得自由，
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现在就得自由。圣灵带着你的火降临，现在就带着你的荣耀降临，将这些人从黑暗国度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
圣灵降临，
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们从黑暗国度带入你的光明国度，从那些锁链中得自由，从那些捆绑中得释放。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生命中的那些邪恶活动现在就被连根拔除。谢谢女主。
阿曼，呼。说实在的，如果你现在觉得脑子嗡嗡作响，甚至被刚才出现的像巴丰特啊、世代血气这些词汇震得有点不知所措的话，相信我，你绝对不是一个人。
是的，这段祷告的压迫感和释放感都非常强。
它听起来真的根本不像我们在逐日礼拜时做的那种祈祷，它简直就是一份，怎么说呢，极其严密、措辞讲究的属灵终止协议。
对，英文里叫 cease and desist letter， 就是类令停止通知书。
没错，你能感觉到里面的每一条条款都在被非常精准的撤销。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使用这种几乎充满法律效力的详尽措辞呢？
这个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在灵界的运作机制中，恶灵并不像某些神话故事里的那种无脑怪兽，他们更像是一群极其冷酷、擅长钻空子的诉讼律师。
诉讼律师，天哪，这个比喻让人听了背后发凉。
对，因为弗拉德姆什在这里反复处理的核心就是合法权利。你要知道，无论是你在无意中发过的誓，还是你在极度愤怒中诅咒自己的一句话，
比如我真想去死这种气话，
没错，这些在灵界都不被视为一时冲动，他们把你当成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你自愿签下了一份具有绝对约束力的合同，
也就是我交出了管辖权。
对，你交出了某些领域的管辖权，仇敌就会拿着这些合同在属灵的法庭上声称，你看法官，这是他们自愿交出来的，我有权留在这里。
所以弃绝不是简单的道歉，而是彻底剥夺仇敌操作的法律依据。
完全正确。
既然是一份这么严密的合同，那我们来逐条审视一下里面的条款。文本开头有一个设定直接颠覆了我的常识。
哦，是哪一部分？
他把仇恨、愤怒、苦毒这些情绪和那个大麻、海洛因这些毒品并列放在一起进行弃绝。等一下，我们通常认为吸毒是医学上的化学成瘾，对吧？
对，生理上的。
而苦毒就是心理学上的情绪管理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去连根拔除毒品邪灵？这会不会把单纯的心理问题过度神秘化了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疑问，很多人都有。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绝对不是在否认医学或者心理学的干预。
嗯，医学治疗依然很重要。
对，我们是在探讨他们背后的属灵机制。无论是长期的苦毒怨恨，还是毒品带来的瞬间化学麻痹，他们在灵界运作的机制惊人的相似。
嗯，
他们都是一种媒介。
媒介用来做什么的媒介？
当一个人的意志和防线被这些媒介撕开一个口子时，这就不仅仅是细胞层面的依赖了，它会形成文本中提到的一个词，魂结。
到底什么是魂结？我们经常在教会听到这个词，但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可以打个现代一点的比方，想象两台本来完全独立的电脑，通过一根隐形的网线被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局域网。
哇，隐形网线，这个画面感很强。
这就是魂结，它是一条属灵的传输通道。如果是敬虔的魂结，比如健康的婚姻，那就是彼此滋养的数据传输。
但如果是刚才说的那些呢？
那如果是不敬虔的魂结，那就是一条极度危险的毒素传输线。当你通过毒品或者长期的苦毒开启了这个通道，相关的邪灵不仅会附着在这个行为上，
会顺着一条网线一直黑进你的系统。
没错，源源不断地向你输送压制。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成瘾者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生理阶段后， 依然会莫名其妙的复吸。
因为生理上的毒虽然排干净了，但是在属营法庭上，那份允许毒品邪灵接入的网络协议并没有被注销。
你总结的太对了，除非你切断那根网线，并且在法庭上废除协议，否则病毒迟早还会回来。
这就彻底解释通了。好，那我们顺着这个网络协议的逻辑，进入这段祷告最让人惊震，也最让人难以接受的部分。
你是指针对共济会和秘密结社的那一大段？
对，关于世代咒诅，文本里说要追溯并打破过去20到30代的世代契约。老实说，我在这里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很多人到这里都会卡住。
20到30代，这可是好几百年的历史啊。我的曾曾曾祖父在19世纪可能为了做生意加入了一个秘密社社，发了个毒誓，凭什么今天由我来买单？这听起来极度不公平，神难道不是公义的吗？
我完全理解这种抵触。我们必须区分两个概念，神的道德审判和灵界的物权法则。
怎么区分？
神绝对是公义的，他不会因为你曾祖父的罪而剥夺你个人的救恩，你得救是因为耶稣。但是刚才我们说了，灵界非常讲究合法权利。
嗯，合同就是合同。
对，世代咒诅的传递机制就像是你继承了一栋祖宅，这栋房子在法律上确实传给了你，对吧？
对，我继承了房产。
但你继承了宗室，也连带继承了你曾祖父当年用这座房子做抵押签下的巨额债务。你个人可能一分钱都没借，但债主，也就是黑暗势力，有权对这座房产进行合法催收。
我的天啊，这座房产就是我的血脉，所以不是神在惩罚我，而是因为血脉里的那个抵押合同从来没有被正式撕毁过。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那些秘密结社的誓言到底有多毒，以至于能形成几百年的抵押合同。
文本里提到了几个让人不安的细节，比如尊贵导师，还有巴丰特。
秘密结社往往披着兄弟会、慈善或者什么精英社交的伪装，但其核心的晋升机制要求成员发下极其血腥的誓言。
他们具体做了什么违背神的事儿？
比如称呼会所里的高阶成员为主管或尊贵导师，在灵界这构成了直接的偶像崇拜和背叛，因为只有耶稣基督配的这个头衔，
等于是把主权交出去了。
是的，你在祭坛前单膝跪下，把原本属于神的统治权交给了某个属灵的实体，比如巴丰特。这种级别的背叛在灵界会形成一个极其坚固的据点。
这真的太可怕了，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是我认为整个文本里最令人心碎也是最深刻的洞察。
你注意到了那个关于女性的部分？
对，文本不仅弃绝了那些直接发誓的男性的罪，他还特别提到了女性。他说因为丈夫加入了秘密邪社并拒绝透露其活动，导致妻子感到了不信任与被拒绝。
这个点非常深。
这不仅仅是神学问题了，这完全是深度的心理学，甚至是家庭动力学啊。
没错，这就像我们揭示了属灵侠制是如何具体的在家族血脉中运作的，它不是一阵莫名其妙的阴风。
那它是怎么传递的？
它是通过真实的家庭创伤来传递的。丈夫为了遵守会所的秘密誓言，必须对妻子撒谎，或者保持绝对的冷漠。
妻子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体验到深深的孤立、拒绝和极度的不安全感。
这种情绪创伤完美的成为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破口。为了寻找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些女性可能接着就会去加入针对女性的秘密组织，比如文本里提到的东方之星，
也就是文本里后来提到的情感营垒。谎言引发了拒绝，拒绝带来了创伤，创伤又推着人去寻找另一个错误的属灵依靠。
一砖一瓦地在家族里建起了一座魔鬼可以合法居住的堡垒。
营垒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精准，当几代人都被困在这个充满谎言、拒绝和掌控的堡垒里时，它就成了这个家族所谓的遗传性偏执或者遗传性抑郁。
世人以为是基因问题，其实是属灵合同没有解除。直到今天，有个人，也就是你，站出来动用耶稣基督赋予的更高权柄，在法庭上宣告
说，我不仅要搬出这座堡垒，我还要连同地基一起炸毁它。
没错，彻底炸毁。
既然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如此庞大的，甚至跨越了几百年的定向爆破，那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本在最后要极其强烈的强调防卫机制了。
随后那段防卫祷告至关重要。
对，祷告的结尾说要打破任何试图攻击的反扑、报复回以及邪灵的转移，这让我想到了黑帮电影里的情节。
黑帮电影怎么说？
就是你以为你只是简单的说一句“老大，我金盆洗手了”，你就能全身而退吗？黑帮绝对会报复你的。
那个类比非常精准。如果你只是含糊的说“我要退出”，黑帮或者说恶灵绝对会找上门来，并且拿着账本告诉你，
你可能不干了。但你还欠我们去年的保护费，
对，甚至你家人的安全现在由我们接管了。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的祷告文不能是一句简单的求主洁净我，
他必须指名道姓，
必须逐条逐项的宣告，我拒绝这个誓言，我切断这个魂结，我连根拔除那个毒品邪灵，你必须封死每一条法律漏洞。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请求圣灵的火降临，在我们自己、我们的财物、家庭和挚爱周围建立起保护权，
作为证人和证物，来确保对方无法再进行所谓的邪灵转移。
今天的这堂课，无论从信息量还是它的属灵分量来说，都极其巨大。对每一位听到这里的听众，我们要明确一点，
最关键的一点，
拒绝绝不是软弱的逃避，或者仅仅只是认个错儿，它是一个基督徒夺回生命主权的最强力的武器。
它是我们运用耶稣基督赋予的权柄，将自己从黑暗国度的旧合同中彻底剥离的过程，也是我们行使天国子民身份的合法特权。
从一个被动的受压制者，翻转成为主动定局的得胜者。
阿们。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基于我们探讨的这一切，我想留下一个终极思考，交由你去慢慢咀嚼。
这个思考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家族轨迹。
是的，既然世代咒诅可以因为一个暧昧的誓言而影响20到30代人，那么反过来看，作为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自由人，你今天在这里所做的每一次清醒的、有意识的弃绝与顺服，
实际上也是在开启一个全新的属灵法则。
没错，你的这个决定将会为你未来30代的子孙写下一份怎样充满荣耀、自由与祝福的全新属灵遗产呢？愿神祝福你的自由之旅，我们下次再见。